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12号，公元2009年12月2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高僧瀑布次仁仁波切被判8年多徒刑。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波切表示，未来藏中会谈已没有任何让步余地，中共将加大镇压西藏与新疆。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深受西藏康区藏人爱戴的高僧瀑布次仁仁波切上周被中国当局非法判处8年多有期徒刑。第四世布荣郎瀑布次仁仁波切是西藏东部甘孜州甘孜县布荣郎寺和雅底寺两座尼姑寺的寺主。瀑布次仁仁波切因长期关注当地藏人的福利，受到甘孜藏人普遍的爱戴与尊重。因去年3月西藏发生抗议活动后，中国当局在各藏区加大了控制和镇压。去年5月18号，北京时间上午4点半左右，中共公安人员在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强行拘捕了瀑布次仁仁波切。当局指控他犯有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及职务侵占罪。原定于今年4月28号由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后被推迟审判日期。据来自西藏甘孜的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僧人白马次汪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表示，
当地管理年些事以来，那年些以来呢，等的时候呢，我可能那个逻辑都到开始的时候呢，直到间隔在那次等的时候告诉。
本月23号或24号，中国当局对瀑布次仁仁波切判处了8年数个月徒刑，具体情况不详。
那各族你都得怕中部强的在这个国家等的国家的呢，怕大的中部了呢，哪吒去不有啥的诉讼大部分呢，等这个你都中部等的强的在国家等的。
白门次王还透露，境内消息人士说，瀑布次仁仁波切自去年5月被拘捕至今，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当地民众日前看到他之后，感觉他有病在身，因此对他的健康非常担忧，特别是对仁波切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非法重判，都表示非常震惊和愤怒。另据达兰斯拉西藏哥德寺僧人次仁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透露，位于西藏安多阿坝州马尔康县草登寺计划将于本月31号藏历11月15号举行年度辩经大会，该大会也称之为英明学学术研讨会，但是中国当局却下达文件，要求本次佛事活动严格控制在草登寺范围内进行，不允许有扩大规模、跨地区举办，同时不允许寺院方面收留外来僧人参与。当局警告说，如有违规情况发生，一经发现将立即封控草登寺，并进行关门整顿。该文件还要求草登乡政府要抓好僧俗民众的思想工作，让英明学学术研讨会按照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事务管理暂行办法举办，并及时掌握外来僧人的动态，认真抓好外来僧人的劝返工作。次仁表示，自本月2号当局下达这份文件后，马尔康县处于严控状态，寺院内外以及县城街道都有军警驻守，对本县以外的藏人进行严加检查，并禁止藏人包括老人进入寺院朝佛，使当地藏人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消息人士说，日前马尔康县宗教统战和公安等中共部门的20人组成工作组进入寺院，就所下达的文件做进一步的所谓思想教育。当局指出，去年抗议事件是因为聚众引起，这次绝不允许这类事情再度发生。据介绍，每年的辩经大会都有来自安多康区各地的大批藏人参加，为了参与这次佛事活动，很多藏人多以从各自家乡出发，因此草登寺和马尔康县民众已向当局数次申请，要求允许外地藏人参加，但是至今没有得到当局的回应。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上周六26号向参与印度达兰斯拉培训会的100多名西藏学生就藏中会谈方面发言时强调，未来藏中会谈已没有任何让步的余地。桑都仁波切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自2002年恢复对话后，截至去年已经举行了8次会谈，而双方会谈因为立场分歧一直没有取得实质进展。桑都仁波切强调，未来若有机会举行藏中会谈，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已没有新的或者附加的内容要谈，对于双方曾经讨论过的也无法在新的接触中做出任何让步。桑都仁波切表示，第八次会谈举行期间，达赖喇嘛特使团方面向中共代表呈交的一份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中，已经明确提出藏民族对未来的需求，要求中方在各藏区真正落实宪法赋予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但是中方一再的歪曲这份建议，多次进行了反驳。因此如果有机会进入会谈，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有必要对中共就这份建议有不理解的部分做澄清，除此没有任何新的话题要谈论，更没有从谈过的话题中再做任何让步。桑都仁波切表示，藏中会谈是否继续由中国政府而定，其责任也全在中国政府一方。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对中间道路的政策不做任何改变，将坚持与中方接触，坚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寻求西藏高度自治。桑都仁波切表示，与中国政府会谈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但是在现行的情势来看，这不是最佳的方法。由于中共领导人的顽固，不管今后进行数十次会谈，相信其结果还是一样。不过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仍会继续与中方保持接触，通过对话寻求西藏问题的真正解决。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公安部近日下达指示，要求各级公安战线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来确保西藏和新疆的稳定。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消息，中国国家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杨焕宁本月18号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话会议上发言时指出，西方反华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国家间的摩擦、争端，各种敌对势力的捣乱、破坏活动，日益复杂多样的人民内部矛盾，各种传统的、新型的社会治安问题等等，仍然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对此，在新的一年里，维稳形势不会宽松，维稳压力不会减轻，并把握往上往下两个战场全力维稳。杨焕宁的这一讲话全文，在中国当局上周五25号判处知名异议作家刘晓波11年徒刑后，于今天28号有新华社做了报道，似乎是对所有在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发出了警告，同时也建议中共各部门应该加大对网络的控制，以及对西藏和新疆的镇压力度。杨焕宁指出，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捣乱、破坏活动，努力做到预知预防、先发制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境内与境外、对敌斗争与人民内部矛盾等重大关系，全面加强维护新疆和西藏稳定工作机制和基层基础设施，不断提高主动进攻、防范打击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维护新疆和西藏的社会稳定。杨焕宁强调，对打砸抢烧等严重暴力犯罪行为要依法果断处置，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往上往下两个战场，加强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妥善回应境内外的反应和关切，要大力加强以特警队为重点的专门力量建设，进一步提高警务保障能力和应急 处理冲突事件的能力，确保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能够拉得出、冲得上、处置得好。为了加大对西藏和新疆的镇压，中国日前对西藏和新疆已经针对军队武警最高指挥官展开了人事新部署。报道指出，西藏军区司令员舒玉泰中将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装备部长杨金山少将接任西藏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政委田修斯中将晋升为成都军区政委。报道说，由于西藏和新疆的重要地位，在两地任职的将领往往受到重用，两地军区相当于副大军区级，高于中国其他省份，而两大军区的防区密不可分，如阿里地区在行政上属于西藏自治区管辖，在军事上则受新疆军区指挥。鉴于新疆的特殊重要性，中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曾在2008年底发布命令，将武警新疆总队和武警北京总队升格为正军级，而其他省份多为副军级。此外，尼泊尔总理尼帕尔上周六抵达西藏首都拉萨访问，他的行程还包括西安、北京和上海，为期六天。据中国媒体综合消息，尼泊尔总理尼帕尔在拉萨会晤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对中共支援尼泊尔表达感谢，并重申尼泊尔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强调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境内做反华活动，希望今后在公路建设、水电开发等基础设施方面得到中国的帮助，并扩大尼泊尔和西藏在旅游项目开发、航线等方面的合作。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流亡政府回应北京所谓的达赖喇嘛不代表西藏人民的宣传。中国官方所谓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似乎是一个简单化的评语，旨在破坏西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声望。不仅境内外的西藏人拥戴达赖喇嘛为自己的精神和政治领袖，而且也有许多中国人通过各种信息更好地认识到真相，进而尊重和赞扬达赖喇嘛尊者为汉藏两个民族的长远利益而所做的努力。更重要的是，由于西藏人民的信仰和对尊者的信任，达赖喇嘛也认为自己是西藏人民自由的代言人。1949年中国共产党入侵西藏后，西藏国民大会一致要求达赖喇嘛承担西藏政教领袖的职权。1954年达赖喇嘛到北京时，也是以西藏人民领袖的身份会见了毛泽东、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因此，中国当局现在声称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的说法，完全违背过去的历史事实与中藏关系。至于西藏人民，达赖喇嘛的驻西地自然会认为由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领袖的显著特点是，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民从他们的领导人手中用流血和牺牲生命来争取民主权利，而在西藏，达赖喇嘛多次试图把所有的合法权利下放给西藏人民和议会，然而西藏人民和议会又一直请求尊者继续担任无可争议的领袖职权。早在流亡初期的1963年，达赖喇嘛亲自颁布《西藏民主宪法草案》，并对西藏流亡政府架构进行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1992年出版发行的《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中，尊者指出，在未来的西藏政府中，我早已决定将不接受任何传统或者其他的政治职务。他还表示，希望西藏传统的三区包括卫藏、安多、康巴将实行联邦和民主。目前在达赖喇嘛的指引下，流亡海外的民主政权由西藏内阁领导，噶伦赤巴及首席部长由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生。自由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议会和人民敬佩西藏流亡政府的组织及其运行的方式，甚至许多华人羡慕达赖喇嘛领导下总部设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透明度及其职能。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基。